下面是焦点新闻。随着美国政府在经历43日的停摆后开始重新运作，各联邦机构开始向员工补发薪水，首批补发的薪水将在礼拜六15号到位。自10月1号开始的政府停摆已在星期32号晚上结束。据新闻网站 Semafa 报道，其查阅的一份备忘录显示，川普政府已制定出一份计划，将一个机构一个机构的向几十万联邦雇员补发薪水。一名政府高级官员告诉 Semafa， 白宫已敦促各机构迅速准确的支付款项，以免在政府关门期间没有薪水可领的联邦员工再不必要的等待更长时间。从星期六开始，总务管理局和人事管理局将率先处理补发薪水问题。能源部、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退伍军人事务部、战争部军人与文职人员的薪资预计将在礼拜日处理。教育部、国务院、内政部、交通部以及环境保护局、国家航空航天局、国家科学基金会、核管理委员会和社会安全局计划在下周一补发工资。上述所有机构补发的工资将涵盖10月1号至11月1号期间的薪水。这位高级官员说，由于各机构支付工资的时间安排不同，上述这些机构错过发放的11月份工资将不会在下一次发薪水时支付，而是在未来某个发薪周期中补发。根据上述文件，另一批机构补发的工资将涵盖整个政府关门期间的工资，这些机构预计将在11月19号进行处理，包括农业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司法部、劳工部、财政部以及小企业管理局。另一方面，农业部长罗林斯表示，政府重新开放后，农业部从礼拜三晚开始工作，大多数补充营养援助计划 SNAP 受益人有望在下周一或之前收到11月份的福利金。他补充说，受益人几时能够收到全额福利取决于他们居住的州。白宫礼拜四13号宣布，与阿根廷、萨尔瓦多、厄瓜多尔和危地马拉达成贸易协议。美国政府官员概述了与这四个拉丁美洲国家的协议，他们表示这些协议将为某些在美国本土无法以充足数量生产的商品提供关税豁免。作为初步框架协议的一部分，美国将对从阿根廷、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入口的商品维持 10% 的基准关税，对厄瓜多尔入口商品维持 15% 的关税。但该官员表示，框架协议将允许美国降低或取消某些特定商品的关税，比如咖啡、香蕉、可可等。美国与阿根廷的协议还涉及牛肉生产商进入外国市场的问题。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预计这些协议将在未来两周内最终敲定并签署。在宣布这些框架协议达成之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在礼拜三的一次采访中透露了相关消息，称政府将在未来几日内公布削减咖啡等入口商品关税的实质性措施，以降低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对记者表示，我们相信这些协议将有助于实现贸易平衡互惠，长期以来将降低赤字。川普本周亦曾承诺降低咖啡价格，这种日常食品的价格今年在美国市场已经飙升了大约 20%。 自今年4月份川普首次宣布对各国全面征收解放日关税以来，香蕉价格亦已上涨了约 5%。 贝森特在礼拜三的采访中表示，美国还将下调香蕉和其他水果的关税。这位财长当时还强调，政府希望这些措施能够有助于非常快的降低价格，比美国人因负担基本生活用品而产生的压力而有所缓解。以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为首的民主党高级参议员礼拜32号联名致信川普政府， 呼吁立即恢复实施对中共出口管制的 50% 规则，大陆称穿透性规则。该规则禁止向黑名单上公司持股 50% 以上的附属实体出口货物。暂停该管制规则是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中的一项关键条款。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星期一10日在联邦公布上发布公告，美方将自2025年11月10日起暂停实施一年名为扩大最终用户控制范围，以涵盖某些列入名单的实体附属公司的临时最终规则。据路透社报道，民主党参议员在信中强调，推迟实施这项规定将使美国开发的先进计算技术面临风险，进而助长中共的意情。参议员们警告，为期一年的暂停重新开启了一个漏洞，并给予被列入黑名单的外国公司附属机构一年的机会，以进行重组，从而规避这一规则。川普政府将这次交易描述为一项战术性让步，以换取中方同意推迟一年实施对稀土矿物出口的扩大限制，这样为依赖中国稀土的美国工业争取到一年的黄金窗口期，来加速分散供应链。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中方仲承诺在芬太尼问题上恢复合作，并增加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川普政府强调，附属机构规则只是被暂停一年，并未被撤销，这个证明该规则仍是美国手中极具价值的战略杠杆。暂停期将在2026年11月初结束，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明确指出，在明年延期结束之后 ,50% 附属公司规则将进入第二阶段自动恢复。议员们礼拜三的联名信由包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罗恩、惠登、伊丽莎白·沃伦等多名重量级民主党人共同签署。虽然国会两党对于政策实施的策略和时机有分歧，但再次凸显双方对抗中共技术野心的共识。以上新闻是由张欣为你报道，多谢收听。